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2月10号到2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印第安纳州法会，恭祝师尊新年好。作者：印第安纳州法轮功学员。2016年2月7号，在辞旧迎新之际，美国印第安纳州法轮功学员在普渡大学召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4位新老大法弟子在会上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法会发言者中有20多岁的青年弟子，也有年近七旬的老年同修，有还在求学的大学生，也有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有出生在大陆移民海外的华人，也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大家的交流重点都落在了如何遵循法理向内找，修去人心执着，放下自我，修好自己，更好地配合圆融整体上。
挪威法轮功学员，中国新年感恩师尊。2016年中国新年来临之际，挪威新人回顾自己得法修炼之路，感恩师尊乱世传法度人，祝愿师尊新年快乐。八旬老人，我相信邪恶会被清除，正法会成功。海维格年近八旬，他来自前德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与法轮功结缘是3年前的事。3年前我观看了在奥斯陆举办的真善人画展，在那里我了解到了法轮功，那些作品表现出了迫害的残暴。尽管这些绘画是以一种我所不熟悉的表现手法，但我对绘画后面所要表现的内涵很感兴趣。这个画展就像一个引导者，让我开始了解大法。尽管修炼中海维格会遇到关和难，但在去除自己的执着后的美好使他内心充满喜悦和对师父的感恩。修炼法轮功使我的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我去掉了争斗心。海维格表示，本来自己的膝盖需要做手术，他说，我喜欢滑雪，总希望自己是滑得最好的那一个，我知道这是不好的争斗心。神奇的是，就在我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心并决定去掉时，我的膝盖疼痛消失了。后来又拍了 X 光，我不需要做手术了，我明白了，那是我去掉了争斗心后，师父为我去掉了身体上不好的物质。虽然海维格年事已高，但每个周六人们经常会在中使馆前看到他参加要求停止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请愿活动，也经常会在奥斯陆的市中心看到他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对于新的一年的到来，他充满信心，我相信邪恶会被清除，正法会成功。我感谢师父让我体验修炼的美好，我活了快80年了，我希望成为一个真修者，我可以体会到师父在照顾我，这让我感到很好。年轻的修炼家庭，当人明白了大法的珍贵，人们就会珍视大法。欧拉是一位年近26岁的挪威人，他18岁开始修炼，他的妻子爱丽丝通过欧拉也在几年前了解了大法并开始修炼，现在他们已经是2个孩子的父母了。对于修炼，欧拉和爱丽丝的体会是，大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混乱的生活变得祥和，大法解开了我们人生中所有的不解，给予了我们智慧，使我们认识了许多我们不曾思考的问题，这些都使我们的人生更珍贵，也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更多彩。他们对将大法传给世人的师父心怀感恩之意，他们已将在大法中修炼视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人明白了大法的珍贵，人们就会珍视大法。对于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他们对自己对家庭有着共同的期待。我们的家庭是个修炼的家庭，大法使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互相帮助支持对方越过每一个考验。如果大家都能去掉私心，修出对人谦逊的态度，那么每天我们都会有进步。
法拉盛民众赞法轮功阵容庞大， 将传统带进游行，梅花一点贺新春，人间处处真善人。2月13日，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法拉盛2016年度最大盛事第21届法拉盛黄历新年大游行。盛大的阵容，整齐的队伍，气势如虹的乐团，使他们再度成为游行最亮点，为如云的中西族裔观众带来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民众纷纷赞叹法轮功队伍最壮观。法轮功游行队伍以身着古风唐装、训练有素的天国乐团领头，他们为民众带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神圣的歌等乐曲，飞舞的阵容、有力的步伐、抖擞的面貌，响彻法拉盛上空的鼓乐，充满浩然正气，震撼着所有观众的心，令人精神振奋。民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法轮功太棒了，好震撼。
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参加越南社区节庆。2016年1月31日，墨尔本越南裔居民聚居的城区费茨格雷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盛大节庆。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参加节庆中的游行表演。欢快的节奏，驱邪扬善的正的能量，让紧随其后的当地市议会政要和社团领袖备受感染，都表示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充满活力，激动人心。
新天文志，科学家突然发现数百星系藏于银河系身后。最新天文观测发现，银河系后面隐藏数百个星系。令科学家惊讶的是，这些存在于银河系附近的星系距地球仅 2.5 亿光年远，以前却从未被发现。据科技网站 Gizmodo 2月10日报道，国际射电天文学研究中心的天文学家绘制了隐藏在银河系背后的883个星系，其中三分之一是以前从未发现的。国际射电天文学研究中心在天文学杂志上详细地描述了这数百个新发现的星系，并对那些隐藏着古老可疑星系的部位提出一些新看法。但最让科学家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些星系隐藏了这么长时间而未被观测到？另据国际射电天文学研究中心2月9日报道，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天文学家已经注意到在银河系周围存在一个神秘的力量，天文学界称之为聚隐源，位于距离地球 1.5 亿至 2.5 亿光年远的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中心。它产生相对于千万亿个太阳的引力，把几亿光年外的包括银河系在内的数十万个星系拉向一个空间。但是几十年来的观测从未发现那里存在新的星系。主导该研究的西澳大学天文学家李斯特教授表示，令人惊讶的是，之前从未发现这些近距离的星系。他说，我们不明白是什么造成银河系所受的引力增大了，以及这种力量的来源。李斯特教授还说，我们知道在这个距离源的区域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星系群，我们称之为超级星团。我们整个银河系以每小时200万公里的速度飞向这个区域。
河北平山县山东赤平县民众举报江泽民。河北省平山县711人签名举报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下旬，河北省平山县已有711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和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在举报信中要求依法对江泽民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匡扶人间正义。举报信已通过网络投递给最高检察院，也已收到了高检回执和查询密码。民众对举报江泽民反应热烈。一次，法轮功学员到农村讲真相并征签，听说是举报江泽民，一人说早就该起诉他了，看他把中国搞成什么样了，又贪污腐败，又出卖国土，什么时候审判他可要叫上我们。有的人听说是为举报江泽民而征签，乐呵呵地说，审判江泽民我们都支持。还有一人签完名后不离开， 问周围的人，想签名不会写的我给签，你只按手印就行了。山东茌平县已有5000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自2015年5月份溯江大潮兴起以来，山东省茌平县法轮功学员用实名或化名对江泽民进行控告和检举。法轮功学员在自己发出控告信后，也向当地民众告知这一消息。国内已经有20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以真名实姓向两高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提出刑事控告。在世界各地已有上百万人对江泽民的罪行进行举报，江泽民被送上法庭的日子已为时不远。当法轮功学员在民众中征集举报江泽民的签名时，民众反应热烈，有的用实名，有的用化名，反馈都非常令人感动。一名学员几乎每次都会拿来一张写满举报人姓名的大纸，他在劝民众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同时，会问对方要不要签名举报江泽民，大部分民众会回答签。一位法轮功学员将打印出的溯江签名表放在桌上，每当亲朋好友来串门时，学员就向其讲述溯江大潮。一次，一位老乡来串门，法轮功学员说，现在都在控告江泽民呢，你听说了吗？老乡说，听说了。因为法轮功学员在各村都发了溯江小册子，贴了溯江的不干胶。法轮功学员从桌上拿起签名表给他看，并向他讲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的各种罪行，同时向他征签。这位老乡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声明，并开玩笑说，可别来抓我啊。法轮功学员说，再抓就抓江泽民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茌平县已有超过5000民众签名以实名或化名举报了江泽民。你们快控告江泽民啊。2015年12月的一天，一位50多岁名叫张玲的男士从邮政局走出来，正好遇见一位熟悉的法轮大法学员。这位学员对他说，张玲，你去给我买一个邮政局快递信封，拿一张填写单。张玲说，好。张玲将信封和填写单递给这位法轮功学员时，着急地说，你们快控告江泽民啊，如果江泽民死了，那还怎么起诉他呢？他给人挖了陷阱，那些傻蛋们就往里跳，快起诉他吧，他把人都害苦了。不审判江泽民，人们没一天好日子过啊。一旦开始审判他的时候，人们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正法大道。自从2015年5月法轮大法弟子开始控告江泽民以来，张玲看了九评共产党，他还找法轮功学员要他们手中的大法资料，一气不落的都看。现在张玲总对人说，我可不给共产邪党当陪葬啊。
一念之变，木门恢复正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琪。好端端的屋门竟忽然关不上了，像夹了什么东西，有一尺的缝儿。这个木门比较高档，装上3-4年了，从没出过毛病，按理也不存在热胀冷缩呀。固定门的金属折页也不松动，孩子也帮着看，怎么也找不出病来。找安门师傅纪元，加上年底都忙，怕不来。妻子说，关不上就开着吧，过了年再修。可晚上敞着门也冷啊，摆弄一阵没行，于是心里开始责备安门的师傅胡弄。忽然觉得不对，修炼人没有偶然事，赶紧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存在什么漏，瞬间心态平和。我抚着门歉意地说，木门，你来我家也是你的福分，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没做好让你费心了，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也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成为最好的生命。同时继续的向内找自己哪处没做好，使门有这么大的漏洞，这是我的大漏啊。住了一会儿，我出屋顺手把门带上，咦，真是奇了，一念之变，木门恢复正常。
通过打印机的神奇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为了打印光盘面， 我在电脑城买了一台旧的佳能4760彩喷，它小巧玲珑，速度也快，就是有时会不知缘由的闪红灯，因自己不会修，就让它修几天或往墨盒里注点墨水就好了。过年时在外地的孩子也修炼回来了，初三要给他做酒瓶光盘、翻墙软件光盘、各种真相资料，初五带走救人。可是不巧，一开机4760又闪红灯，这次各种招数都用尽了也不见好，休息一天再开机还是如此，只好关机。但未拔下电源线，这大过年的店家都放假了，上哪儿找人修理啊？没有4760的参与，原来预计的份数就很难达到，心里很是郁闷。初四下午，我正用另两台打印机做真相资料时，忽听背后轰的一声响，回身一看吓我一跳，4760竟然亮起绿灯自己启动了，打印头在里面转了两圈，停住后也不闪红灯，它恢复正常了。天哪，它怎么会自己开机呀？平时常看证件网有关于打印机显灵的故事，觉得很神奇，没想到我家打印机更神奇，它不但会自己修复，还会自己开机。可能它知道我要做真相资料救人，刻不容缓，它就自己归正了自己，并且自己开机告诉我，快点用我做资料救人吧。惊奇之余，我一直在想它为什么会自己开机呢？于是就想起了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就是说过年期间没地方修机器，真相资料不能按时完成，我着急的心情师父都知道，所以除了打印机有灵性自行修复的因素外，用怎知不是师父法身暗中相助的结果呢？其他同修的打印机自行修复，是否也有师父法身的暗中相助呢？由此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想到请师父帮助，再往深找竟发现自己又是学法练功修心性，又是发正念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做了那么多资料却忽略了做真相资料也是修炼的一部分，今后一定牢记做真相资料不是工作是修炼。在修炼中出现问题，当环境不允许自己又无法解决时，一定要请师父加持，这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感谢有灵性的打印机，更感谢默默为弟子修炼付出一切的伟大师尊。
正义之声，中共活摘奇观曝光十年，国际社会严肃正视。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奇观在2006年首次由证人出面披露，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逐渐曝光，国际社会也严肃审视，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这项反人类罪行。2006年3月，原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员工安妮逃亡美国，作为第一名证人向海外媒体曝光中共活摘奇观。安妮说，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摘除法轮功学员奇观的手术。安妮表示，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活体上摘除眼角膜，医院职工说有的还没有死亡就被丢进焚尸炉去烧了。我本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这几年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吧，我真的觉得很愧疚。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紧急接受独立人权组织的请求调查活摘指控。大卫·乔高说，我做过十年的检察官，我懂证据的问题，我们请人给中国的医院和监狱打电话，问有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可以用，中国各地大约50个机构的人回答有。乔高麦塔斯罗列52项证据，确认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两位调查员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而中共依然否认指控， 不过又拒绝应联合国要求公布相关数据来反证，并拒绝外国组织进入中国独立调查。这促使独立人权机构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展开电话调查。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说，要突破中共铁幕的掩盖和封锁，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追查国际综合报告收集了将近十年来的调查结果，有详细的证据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个真相。该组织至今获得60个调查录音，1628份资料证据，展示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中共军方医院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经过法院，法院供认不讳，称还能提供。原军方总后高官则表示，活摘器官能够展开是经过江泽民批示。从2012年至今，台湾立法院、欧洲议会、澳洲参议院、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爱尔兰议会外事贸易委员会、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陆续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等良心犯器官。活摘议题突破禁区，获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方志远表示，这是直接针对人类道德底线毁灭性的破坏，维护人类的道德良知，追究中共的犯罪，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的荣耀。
有朋自远方来，这几天是中国传统的新年，我在平台打电话向大陆同胞拜年，劝三退送福音。其中有一通电话对我感触很深，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男士，开头我说，朋友你好，祝你新年快乐。他问，你是谁？我答，远方的朋友。他停了一下，马上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说，是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高兴和你通上电话，祝愿你新年大吉大利。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现在一个重大的天象变化，就是明白的善良人都在退党团少先队，人数已经接近2亿3000万了。因为聪明人都看到了，中共腐败透顶，气数已尽了。特别是迫害修佛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犯了天条，上天要惩罚他。入过党团少先队的，就是他的一份子，不退要受牵连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问，那怎么退呢？我说，用小名化名都行，神佛看人心，是做给天看的，我可以帮你退。他说，没有入过党，是团员。我说，我送你一个吉祥的名字，叫福安吧，就是幸福平安的意思。退出共青团少先队，抹去那个誓言，好吗？好的。接着我又告诉他九字真言和翻墙的 QQ 号，他都很愉快地接受了。最后他问我，你住在哪里？我能见到你吗？我说，我在美国，你以后有机会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哦。哦，美国，真是远方的朋友，他感叹地说。我也祝你新年快乐。我谢过他，内心深深感激慈悲伟大的师尊，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得救了。
不知道珍惜的结果，大陆大法弟子看到今年不提供神韵演出大陆光盘的通知后，心里很难过。前一阵看到了明慧编辑部文章，很吃惊，同时也以为只是警告，没想到是这么快。这些年来，神韵伴随着大陆的大法弟子修炼和救人的脚步， 走过风风雨雨，走过春夏秋冬，走到今天，真的已经成为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救人的项目和内容了。有很多众生真的是因为看了神韵而对法轮功升起正念，也同样就因为这样一张神韵光碟，不知多少个大法学员身陷囹圄，遭到迫害，甚至失去生命。为什么？不就是因为神韵能救人吗？邪恶害怕呀，害怕真理的光芒。何况无与伦比的纯善纯美的传统文化令中国大陆的文艺演出相形见绌，可是怎么会有今天的结果呢？师父多次讲过，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促成的。我们也不要对去海外的同修生出埋怨心，人人有责，人人都应该向内找，找找自己在对待和发放赠送神韵时的心态是否纯净，是否把神韵看得足够高贵神圣，无比美好。就我自己而言，刚开始是发放在楼道里，后来才面对面赠送，为了让人接受，带着急心怕心怕不接受，给熟人见面就给，不管人家愿不愿意要，有一种强迫式的感觉。而少通过赠送光盘的时候好好给对方讲真相，让人欣然接受，这样得到的人知道珍惜，才会重视，才会看并传给别人看。我身边的同修很多也有类似情况，给一些小商贩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去问看了没有，回答说哪有时间看呢。其实这和我们的修炼状态有关。为什么有的同修赠送神韵效果就非常好，看过后全家人都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甚至邻里都争着要。另外我还发现我们许多同修真的是不知道珍惜神韵，我亲耳听到不止一个同修说年年都是那些个内容，没啥特别的。我听到很诧异，这么好的神韵演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真有点纳闷。出于人心我就没好意思说什么。其实说这话的同修，我感觉他们真的是没有用心看神韵，像看常人节目一样走马观花就完了，甚至有的同修都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整台晚会，不是说这些年的都没看完整过，你自己都不够重视，没有足够喜欢的东西，怎么能够让别人喜欢，让别人接受呢？你自己都感受不到的美好，怎么能把美好的信息传递给别人呢？自从有神韵光盘以来，每年我都很认真地看，虽说神韵不是法，可是每年的节目都是全新的，而我们在一年的修炼中多多少少也有些长进，所以观看神韵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同修层次不同，对每个节目的理解才会不同。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五句特别喜爱，觉得寓意深刻，特别是有关修炼的舞蹈，而只有观看大法弟子受迫害的舞蹈才会落泪。而就在去年得到神韵光盘后，到家就赶紧看，因为大半天没吃饭有点饿，我就边看边吃东西。一会儿半场过去了，突然意识到不对呀，神韵是师父和众神在领着演出，我这不是对师父和神的不敬吗？对辛辛苦苦演出的同修的不敬啊。于是我在下半场就恭恭敬敬站在电视机前认真观看，看着看着我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无论什么节目，仙女的舞蹈，宫廷优雅的格格，反正我就是哭啊哭啊，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拿着手巾就站在那里哭，心里想的是怎么这么好啊，这么好啊。一直哭到演出结束我还在哭，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从呜呜咽咽的哭泣索性变成大哭。后来我只能强迫自己停止哭泣，内心的激动无比，确实这么多次看神韵从未有过的。我为过去对神韵的简单理解而羞愧，为自己的怠慢自责，所以我就想我们应该用无比纯净的心 无比恭敬虔诚的心对待神韵，观看神韵，那是师父的智慧，神的杰作，艺术的珍宝，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结晶，是师父对众生的恩典啊。一直流着泪写完此文，好遗憾，好遗憾，好像失去了与师父近距离接近的机会，好像与一位高尚朋友的别离。也许正应了那一句话，失去了才知道有多珍贵。当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用神圣的心维护、珍惜、爱惜神韵的时候，当我们在修炼路上不断归正自己、救人中走向成熟的时候，那时神韵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也许不仅仅是光碟，而是神韵在中国大陆的演出，一定会有那么一天。我想是一点感想与同修切磋核实。
修炼体悟，极端的讲真相方式救不了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明慧网2015年12月27日刊登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师父评语》一文后，很多同修都在对照师尊的评语反思自己的党文化思维。极端的讲真相方式救不了人，这也是同修这么多年中讲真相的教训。2006年，我和妻子同修到省会的劳教所看望同修，返回时在火车站候车碰到了一个中年男子，40多岁，做生意的，到过俄罗斯、欧洲许多国家，见闻很广。聊天时谈到了法轮功真相，他说他的弟弟也练法轮功，每次见面都是法轮功真相不离口，每次见面都是争论吵架，甚至大打出手。我和妻子配合讲真相，十来分钟他就爽快地同意用化名三退。该进站时，我们叮嘱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微笑着答应了。我的父亲知道法轮功好，看过转法轮，亲身受过益，因为经历过文革那种颠倒是非、横加迫害的惨象，记忆很深。在大法被迫害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不让练就不练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2006年，我向父亲建议安装新唐人电视台，父亲很想看，出于怕心拒绝了。2007年，当地县委书记的侄子和老板勾结，要强行在我们村里征地建造纸厂，村民们考虑到有污染，不让建，四处告状，四处碰壁。打电话给央视的焦点访谈和省报记者，但他们开口就是50万元或30万元的采访费。老百姓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共媒体的虚伪，有两个村民无奈之下进京到国土部上访，结果回来没有几天被当地公安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判刑。经历了这件事后，我父亲真正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与流氓，再也不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之类的话。2008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在奥运火炬到达我省的前一天，被当地的610伙同国宝大队绑架。我父亲一改往日的无奈与害怕，直接面对警察讲真相，讲的警察都一声不吭，围观的群众都说，这老人家真敢讲。2009年，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家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台，父亲每次到狱中看望我，都给我讲新唐人电视的新闻，鼓励我要坚持住，总有雨过天晴之日。现在观看新唐人电视与讲真相成了我父亲每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我身上的党文化也很重，做事还容易走极端，总认为法轮功真相是在救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啊？不讲方式，所以效果总也不好。但在我父亲的方式上，我没有那么极端，结果效果还非常的好。父亲不仅明白真相，还成了活传媒。师尊在音乐创作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有一段讲法，你刚才形容的这些词有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是平和。人类过分的激情，强烈的战斗性啊，这都不是正常人类状态，其实是在魔性之下搞出来的。人是善恶同在的嘛， 所以特别激动时，甚至于超出理智之外的行为，那多数都是现代音乐那些东西，无理性的激情，失去理智的疯狂，其实那已经是在激发负面的东西了，而平和状态才是善的，实际那才是真正人的状态。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是完全理性的，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当初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师父评语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师尊的这段讲法，我们应该表现出平和，一言一行都应该是这个状态，才能展现出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形象。与平和对立的就是党文化中的斗，语气上不考虑对方的感受，一股脑的只管讲，行为上给人的感觉是急躁，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接受啊，还思考个啥啊等等，甚至脑海中还会跳出打他一顿叫他接受的念头。过年前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等待明慧信箱里的神韵晚会光盘，看了2月7日明慧网的明慧编辑部文章，今年不提供神韵演出大陆光盘，又一次认识到党文化思维的毒害有多严重，不听师尊话怎么能助师正法呢？救人不叫人反感，大法弟子就要修好自己，认真地找找自己的党文化思维，彻底地清除出去，在纯净的心态下做好三件事，才能展现出大法神圣庄严的一面，才能真正救了人。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主角，最近网上交流文章中，同修又谈到不要依赖常人的问题。其实从法理上讲，我是知道大法弟子是主角的，可是在具体问题上、行为上，就又落入了依赖常人的怪圈中。比如正义律师张赞宁教授给广东大法弟子吴宏卫辩护中，直接指出破坏法律实施的是江泽民，610是非法组织，大法弟子所作所为合法，应当庭释放。正义的辩护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结果法庭当场无罪释放吴宏卫。律师的正义，法官的明智，真令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热血沸腾，高兴的心里像开了花似的，并告知其他同修。我心里想，今后会有更多的张赞宁式的律师出现，协党对大法弟子进行庭审迫害，可就要走不下去了。不知不觉中又依赖常人了。过些日子，又看见张赞宁为大法弟子辩护，虽然未当庭释放，可也未直接判刑而草草收场。这次心里那种高兴劲儿没了，心想，这次怎么没当庭释放呢？这个法官不明智，还为协党背黑锅，真是遗憾。过了几天，从网上看到公安部长指使下面又偷偷把无罪释放的吴宏卫非法判刑5年，心里一下子凉了，谴责协党真是太邪，江氏集团不甘灭亡，垂死挣扎，江鬼不抓，协党不垮，迫害不会结束。回过头来不得不反思自己，太依赖常人了，不摔跟头都不回头。我想像我这样的同修肯定有，过去的16大等等等等教训怎么就不引以为戒？一些与协党死磕的正义律师也遭到了协党迫害，甚至判刑，并大肆绑架正义律师。最近又有王宇、王全章等一批正义律师被非法批捕，这些不能说不是我们的心促成的，起码有其中的因素。同时我对形势的变化心如浮萍，被形势的变化牵动着，每天对网上的消息紧盯不舍，看看习近平又有什么行动，抓捕江泽民进展如何，从中捕风捉影，分析政法进程、结束时间等等。虽然明白大法弟子是主角，但还是在依赖常人，执着时间。 为什么自己这个执着老是去得不彻底，查找自己，其主要原因是安逸心造成的，深层原因是为私为我的根子，迫害17年了，感觉身心疲惫，没有了修炼如初的心情劲头，特别是除了上班，其余时间大多都用在三件事上，身心俱累，虽然形势相对宽松了，迫害还存在，涉及到安全问题，救度众生的事只是按部就班的做，不积极主动，有时配合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做怕落下，做又不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做，觉得做了这么多年了，哪年是个尽头，年龄也大了，自己修得差，身体改变差，有些老化，从而产生安逸心，自己知道安逸心是精进的绊脚石，可就是还想安逸点，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希望常人早日觉醒，制止迫害，正法早日结束。从法中知道，正法中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下，常人也不可能把法正过来，谁做了什么，只是给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叫我们多救度众生，修好自己的，不是给我们求安逸的。住持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和誓约。师父赋予我们作为人世间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主角，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中神都羡慕的无上光荣的称号，让我们建立威德，成就未来新宇宙中不同层次的主和王，把最好的东西给予了我们，我怎么能不当好主角去指望常人呢？我警告自己，时刻不忘自己是主角，努力做好作为主角应该做的，才不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
看破亲情，年前回了趟老家，回来后胸口隐隐的憋闷，哥姐的不仁不义让我感到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想起来一阵阵的心酸与凄凉。今天是大年初二，喧闹的鞭炮声过去，周围渐趋沉寂，我的心也沉了下来，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中的所谓亲情是压根就不存在的幻象，所谓的一母同胞只是人的一个说辞，至于这个母亲生育多少个孩子和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生命因为自私变坏掉到这一步上来，在这个谜的空间中的一切都是解不开的谜团，看似因为父母的机缘给了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造就了诸多的情缘与恩怨，实质都是业力关系的种种展现，于是就像唱戏一样，按照出生的早晚，有当哥姐的，有当弟妹的，在一个家庭里演绎着亲情的剧目。师父说，真修是断绝世缘的。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记得当时学这句法时，认为这主要是讲的庙里的那种修炼。现在明白，也包含了在人中的这种修炼状态。针对每个人的执着与业债，旧势力对每个修炼人都有一套他们的安排。如同西天取经路上师徒四人要过的81难，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在破除层层的业力与人的束缚的过程中披荆斩棘，才走到了今天，否则的话早就被种种的情魔拖了下去，从而脱离修炼队伍，让旧势力达到了目的。这个所谓的亲情很具有迷惑性，明明是在一个家里长大的啊，明明是亲生姐妹和兄弟啊，怎么对我这样，怎么就不仁不义的不知回报呢？其实看似一家人，并不知是什么因缘关系，为什么用人的理来要求别人一定要对自己好呢？欠债还债，这是天理，谁也跑不掉。十几年来师父讲的法时常在脑中回响，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精进要旨谨言，我明白了，所谓的亲情就是人的理，人的假象。神在人间没有亲戚观念， 所有的人只是要慈悲救度的众生，这次回去就是李想利用哥姐的表现来让我受到伤害，让我痛苦，让我沉沦，从而达到迫害我的目的。没想到我像孙大圣一样跳了出来，看清了情魔小妖的伎俩，前行的路豁然展开。感恩师父传出天法，回天路上不敢懈怠。
对目前修炼形势的思考，很久就想写这篇文章了，因为人心的阻挡一直没动手。最近妻子同修遭绑架，正念正行返回，使我对目前的修炼形势有了清醒认识，我觉得是交流的时候了。一，目前应该是什么状态？正法到今天，邪恶生命已大量灭尽，大法弟子应该是广传真相救度众生的精进状态，松懈麻痹不是主流，遭受迫害更不应该。从法中我们知道，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三件事：讲真相、救众生、发正念、除恶、实修自己。师父没有安排迫害，也不承认迫害，旧势力压根儿就不该出现。从内心坚信大法修炼中没有迫害，即使有漏也会在法中归正，绝不允许邪恶用这种最邪恶的方式迫害我们。然后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的执着，求师父加持，努力清除执着。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又说：狂恶似年袍，稳堕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止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随后磨难自然化解。二，为什么目前形势不乐观？肃降以来感觉形势越来越严峻，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被迫害，甚至被判重刑，是什么原因呢？当然，从表面上看，邪恶抄家搜出了所谓的证据，其实不能承认是证据，也不是证据，那是我们救人的法器，是修炼人的威德。其实真正原因是心性上的大漏。下面列举我看到的严重现象。一，依赖当权者，依赖中共的法律。有些同修在被迫害中依赖中共的法律，结果被判刑。大法弟子都知道解体中共是天意，劝人三退是救人，但是听信中共无神论邪说的常人，特别是公检法司部门的人，有个别明白的人也不敢明说，认为用中共的法律为反对中共的大法弟子辩护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法律可用是为了救人，但不能依赖他放出大法弟子。即使有个别同修请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放出，那也是同修本人否定迫害，了却了人心的正念下所致。无罪辩护成功只是表象，所以就有很多正义律师被抓被迫害。大法弟子在各种磨难中只有唯一的路能走通，那就是信师信法，否定迫害，正念正行，了却人心。中共的本质是邪教，只要中共一天不解体，迫害就不会停止。让我们重温师父的经文，保持清醒，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是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 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整个一个世纪中，邪党为了伪装与害人，谎言不断地在变换着。现在世人已经看清了他，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深刻地认清了他的本质。只要邪党还存在，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正法的原则不会因为人的形式而改变，修炼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希望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神的路不再远了。李洪志，2012年11月6日。二，非常严重的人心没实修去掉。师父不承认迫害，师父保护弟子，可为什么这么多人遭受迫害甚至判重刑？师父保护的是大法弟子，而不是常人。有些严重的人心执迷不修，是师父无法保护的。我列举两颗最严重的人心，色欲淫心是最危险的，旧世里最看不上这样的人，全宇宙的神都无法保护。我周围有几个昔日同修，当常人时犯过这方面的错，后来在这方面过不去，先后都去世了。早些年我被劳教，也是这颗心造成的。闲谈中得知，同事同修被迫害，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回来后，我努力修这方面的心。梦境中我看到，一对对色狼向我攻击，试图咬住我，挡住我前行的路。我身骑战马，手持方天戟，将色狼斩于马下。妻子同修也是身跨战马，手持兵器，与我并肩作战。表现在人间，我们夫妻间多年没那事儿了。可叹的是，有些同修至今还念念不忘，还想成家，甚至找借口说，要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在男女交往中，在情中去执着。色欲淫心是毒，是黄毒。难道吸毒的人一边吸毒，一边在吸毒中戒毒，能戒得了吗？只能是越陷越深。在此给单身男女合作的同修提个醒，单身男女同修不要合作做三件事，要分开。日久生情，你能长期保持心地纯洁吗？很难的。那些被迫害很严重的同修也找找这方面的原因。从表面看，是公安抓住了证据，当然我们不承认，实质是人心招来的迫害。钱财心重，资料点的钱自己私用也是一大漏，师父早讲过。三，被迫害同修如何正念闯出。前一段时间，妻子同修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同时也可能牵连到我和资料点，还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怎么办？被关押同修按照师父的要求正念正行，了却人心，同时长时间发正念，讲真相救人，那是他要做的。外边同修如何营救？当时我感觉思路清晰，实际是师父给我打入的一念，一步步该干什么很清楚。有一念很强，目前被关押的同修只要心性没有以上大问题，通过发正念讲真相修自己，求师父定能回来。借这件事，我要证悟这个认识，证悟这个理。我收拾好家里有关的大法的东西，就开始高密度发正念，累了困极了就倒下睡，醒了继续发正念，同时通知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上班时，我把我的速将状通过渠道发给128个同事，发出后，单位领导给了我一点麻烦。我除了发正念解体麻烦，我也求师父帮我化解。一切如我所愿，十天后同修正念闯出，我的麻烦也化解了。我也做了该做的，也验证了我对法的认识。在这里补充一点，曝光材料一定要让知道内情的同修写，不知情的同修不能贸然做。有些事情包括被抓同修的姓名，邪恶还不知道，有些事情邪恶还在调查，真实情况同修内部在传，一旦捅出去，不把同修出卖了吗？反过来讲，真有严重心性问题被关押就不出来吗？我的体悟是不一定。我们自己要坚信邪恶所说的罪证，我们自己是不能承认的， 那是法器，是我们的威德。威德越大，福分越多，福分越多怎么能被迫害呢？关押我们的理由不是这些，是人心。了却人心，看看啥结果。但是在否定的过程中很难呐，要靠自己信师信法的坚定意志。邪恶所说的一丝一念都要彻底否定。通过这次师父的救助，我对正念正行有了新的认识。相信师父是无所不能的。师父没有安排迫害，即使被关押，师父会铺一条出来的路，这条路一定能走通。相信护法神的看护，相信自己的神通。总的感觉，这次师父的救助很像《西游记》中的故事，唐僧有难，关键时刻观音搭救。我感觉这次像演剧本一样，看似危险，最终都化解了。在此感谢师尊，叩头。
要警惕不二法门，作者觉缘。修炼是严肃的，法理有时候我们认识到了还不行，还必须要做到，否则一不注意走进不二法门同样很危险。八月四日，我和妻子同修，参加完伯母的葬礼回到家，妻子感觉浑身乏力，头晕恶心，呕吐不止。她说，我撞客伯母了，你给我戳戳吧。中国大陆一种送魂魄附体的方法。我说，你是大法弟子，不会撞客。从法中知道，在另外空间里，我们修好的那部分都是闪闪发光的，比太阳还亮。魂魄是阴性的东西，它还没等到你跟前就解体化掉了，你不会撞客，这一定是迫害。赶快坐起来发正念，我们一起解体邪恶的迫害。我马上盘腿打坐帮他发正念，还没等我静下来，他就连拉带拽的不让我发正念，逼迫我给他戳撞客。我当时起了怨恨心，怨恨他不在法上修，想用常人的方法解除痛苦，解决修炼中的事情。由于我没守住心性，被怨恨心冲昏了头脑，就赌气地说，我给你戳，就真的拿来了碗和筷子给他戳起了撞客。当时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还以为是妻子不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是他的错，觉得这件事情与我没有关系。由于我没在法上修自己，不向内找，没想到妻子只是嘴上说，而我却是从行为上去做，比他更严重。师父说，可是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大法做，他按照常人的方式做，甚至当意识到一些自己不足时，觉得这件事情不算什么事情，就敷衍过去了。可是旧势力却不放过的，他是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你，他用未来生命的标准来衡量你，你这样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来要求自己，那他能干吗？他不干，所以有人会碰到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的麻烦，甚至于有人因此离世了都不知道怎么走的，就这样招来了旧势力的迫害。一夜相安无事，早晨3:40我起来晨练，一起床就感觉不舒服，心想练完功就好了，结果我只练完了第一套功法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全身出虚汗，天旋地转，我只好倒在床上休息，接着就上吐下泻。我心想，师父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这不是病，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是好事，是把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如果是我应该承受的我就承受，我绝不让师父再为我多承受。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只要师父的安排，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全部解体，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但是由于身体的痛苦，还是偶尔会发出呻吟声，以分散我的注意力，减轻痛苦。有时正念占据上风的时候，会苦笑一下，心想， 修炼人宵夜本来是好事，还呻吟真可笑，就努力控制自己不发出呻吟声。当正念变弱的时候还会呻吟，当痛苦加重时还是想早点舒服，就在心里求师父早点结束痛苦。当时我身边没有其他人，还冒出死了也没人知道的负面思维，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个想法不对，就马上发正念否定。在法中知道死亡其实并不可怕，在梦中我也经历过，真像脱一件衣服一样，是非常舒服的感觉，是一种解脱。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有失去肉身这个想法，我们还得用这个载体来修炼，用它来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当实在难受的不行，我就背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背心论语红吟。当时那种痛苦，只有谁在磨难中谁知道。到下午四点，我想师父从720以后就没有给我们安排什么观难，这一定是邪恶的迫害。于是我就强忍着坐起来发正念，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向内找，我从该不该参加葬礼往后查找，我的言行有没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找着找着，当找到戳撞客时，我忽然想起师父说，在道家世间小道上不讲修命，完全是算卦看风水驱邪治病，这些世间小道上多采用它，它能够治病，但它采用的方法并不好。我们不讲它利用什么东西治的病了，但是我们修大法的人不要采用它，因为它带着很低的很不好的信息。我立刻明白了，我们修的是正法大道，怎么还求世间小道，还求低灵治病呢？这不是不二法门的问题吗？法理明白后，我立刻向师父承认错误，并针对很低的很不好的信息集中精力发正念。大约发了半个小时左右，在定中我看到眼前黑压压的一片黑云在我两臂之间抱着，被我团团围住。我知道这些黑色物质都是迫害我的低灵烂鬼，我就念动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灭。当我的能力感到不足时，心想我的能力不够，我还有师父，请师父加持。然后就见那片黑云逐渐的缩小缩小缩小，最后小到一盆水那么大，落在我的小腹部位，黑得发亮，很像沸腾的沥青，噗噗地冒着气泡。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当我默念出李洪志师父的名讳时，黑色物质立刻由黑色变成灰色，一会儿就慢慢地消失了。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发完正念一出定，我感到一阵恶心，一口黄水吐了一大片，黑色物质解体了。我立刻感到全身轻松，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这件事使我体悟到，一，修炼是修我们自己，无论遇到好事坏事都不要向外看，要事事向内找自己，外在的一切表现都是假象，都是为我们的提高而表演的。二，修炼是严肃的，必须从一丝一念开始严格要求自己，因为不自觉地走入不二法门同样很危险。三，修炼一定要敬师敬法，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我们就没有任何能力，就没有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婴儿式杨浦十好观，作者罗忍。明代人杨浦，字弘济，石首人，今属湖北。他是建文帝1399年到1402年的初年进士，受编修。永乐初年他任太子洗马，永乐十二年1414年因东关遣使者引永乐帝迟言而被逮捕，入锦衣卫监囚禁了10年。在狱中， 杨浦表现出非凡的镇定力和涵养，家中人因故曾多次中断供食，此时又不知道永乐帝究竟是何意图，说不定随时都会被处死，而杨浦不以为意，在狱中勤奋读书，从不间断。经史诸子他读了数遍，直到明仁宗继位，他才被释放出狱，升为翰林学士，后任太常卿。宣宗继位后，他被召入内阁，与杨士奇共掌机务。他是三杨之一，与杨士奇、杨荣一样，历任四朝，为朝中元老。杨浦质直廉静，胸无城府，以操行见称，平时在朝中能够平心处事，朝中诸臣都对他十分叹服。当时人评价三杨，说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而杨浦有雅操，都是人所难及的。这种评语甚为恰当，既从下面所记这件事，也可见杨浦雅操的一个方面。杨浦官至宰相，声名权势显赫，于是拍马奉承、扯顺风旗的人自然也就格外多起来。有一次，杨浦的儿子从家乡进京，一路所经之处，州县官无不殷勤趋奉，待若上宾，临行时还赠送钱财礼物，无所不用其极。独有江陵县令范蠡毫不理会，丝毫也不肯拍马奉承。杨浦的儿子进京以后，特意将范蠡对待自己的情景告诉杨浦，满心指望父亲能找个机会整一下江陵县令范蠡，给他出出这口气。杨浦听到这事儿后，不但毫不责怪，反而非常赞赏范蠡，认为范蠡才是真正的好官。后来他又进一步了解到范蠡确实非常贤能，便将刚做了八个月县令的范蠡提拔为德安知府。范蠡当了德安知府，一些好心人便劝告他，说是按理应该写封信给杨浦，表示表示感激之情。范蠡果真不愧为一位刚直不阿的官员，坚持不肯给杨浦写信。他对劝他的人说，杨丞相是为朝廷用人，并不是对我有什么私情，我为什么要写信感激他呢？
一评阴德二文章，作者罗忍。吴讷，字敏德，号思安，常熟人，今属江苏人。早年他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当年他的父亲吴尊因事获罪，被囚在京城。吴讷向朝廷上书，要求以身相待，替父亲吴尊坐牢，不料吴尊却已经不幸去世了。吴讷受到这件事的刺激，便发奋读书，因而学业大有进步。明代永乐年间，吴讷因为善医被推荐到京城，后来担任监察御史。宣德年间又到福建、浙江等地为官，很有政声。每次要离任时，百姓都到官府中加以挽留。后来他到南京任右迁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等职。吴讷是明朝的一位著名学者，博览群书，特别是对于性理之学很有研究，多所创建。他有文章变体、思安文萃等著作传世，特别是文章变体一书对后世的文体学有很大影响。史籍中称赞他所著书皆可垂于后。吴讷平时布衣书食，生活简朴，当时的地方官见他家中房舍破旧，想要为他修葺，吴讷却坚持不肯。吴讷有个外孙名叫钱兴，钱兴的父亲不入正道，常做一些不法之事。吴讷没有办法劝阻女婿，但十分担心外孙被女婿教坏，便主动承担起教育钱兴的责任，常亲自教导他。有一次钱兴要去参加科举考试，吴讷特地写了一首七绝赠送给外孙，诗是这样写的：阿兴惊喜赴科场，南北奔驰日夜忙，昔日曾闻先辈语，一评阴德二文章。 这后两句诗是说，要想考中科举，首先要靠积阴德，做了好事而人不知叫积阴德，其次才是靠文章写得好。这话不是迷信，而是天理。吴讷告诫外孙，不要跟着父亲学坏，要多做善事，不计名利，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钱新牢记这首诗的教导，后来考中了秀才。吴讷为了防止外孙少年气盛骄傲自满，特意令他亲自手持机帚，经常洒扫庭院房屋，让他用劳动来克服娇气和娇气。钱新长大后果然没有辜负外公吴讷对他的一番悉心教育。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钱新考中进士，担任永州知府，成了一个好官。当事人对吴讷教外孙事十分感慨，赞叹道：吴家外公，钱家小哥，教者真是能教，受者真是能受。明史吴讷传，戒安老人漫笔，吴文克公教外孙。
笔发王四，作者郑重。元末明初，今属浙江的李安有一位才子，名叫高则成。他的一个朋友王四学问很好，金榜高中以后却抛弃了前妻，当了朝廷太师的乾隆快婿。他那位贤惠的前妻在灾荒年间，为了照顾公婆，自己以康充饥。高则成闻之泪下，多次劝导王四要他回心转意，但利欲熏心的王四皆一笑付之。高则成十分愤慨，决心以笔作刀，剖露他的丑恶灵魂。在元顺帝至正16年，也就是纪元1356年，高则成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整个身心沉浸在笔发王四的艺术构思中。他首先奋笔定下了剧名《琵琶记》，把王四两字巧妙地嵌入剧名之中。一天，高则成为了亲自体会一下吃糠的滋味，要夫人弄来一碗粗糠，细细嚼之，那苦涩难咽的滋味使高则成填词曰：糠和米本是两相依，谁人跛阳两处离，一见一跪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其。据说皇帝读了琵琶记，亦受感动，对王四恨得咬牙切齿，下令扑之，交刑部定了罪。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